好，接下来我们读经。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节是马太福音22章第34到40节。马太福音22章34节是怎么说的？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了撒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。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“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意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”40节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赖传道。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实行最大的诫命。我们把时间交给赖传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。愿神祝福你们过着一个在基督里面有盼望、有喜乐的日子。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恩典是可以这样子的。谢谢顺文所带的诗歌，让我们能够进到今天的崇拜今天的信息。我们想到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，是要我们生命改变的基督徒成为世上的光、世上的盐。如何能够活出成为一个世上光、世上的盐呢？就是不要任意的而行，仍然是要按着律法而行。如何行律法呢？上次我讲到要用诚信来遵守律法，可是犹太人的律法数目多如 牛毛，分类又很复杂。根据著名的拉比希拉他整理出来了有613个诫命。难道我们要熟悉这么多的律法，而且要用一一的用诚信去遵守吗？根据拉比的传统，拉比那就是犹太人对那个老师的一个尊称。在你拉比的圈子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一个不是犹太人向拉比，这个是一个一代的宗师，名叫做希利尔，他发出一个挑战说：假如你能够在我单脚站立的时间之内就完成教我所有的律法，我就自愿归入犹太教。这个挑战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那个犹太人的律法是非常的复杂的，要在单脚站立的短暂的那个时间内去教完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然而希利尔却令人惊讶的回答说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，其余的只是注解而已，赶紧去学习吧。然而耶稣是超越了那个拉比，他极有这个创意，也是一个，不是，也是一个新的意思在里面结合了旧约圣经的两处的以上的经文，将所有的律法概括成为一个总纲。这个就是爱神爱人，这是神是给世人最大的诫命。今天我们来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如何实行最大的诫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主，我们感谢您再一次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语啊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成为一个生命的粮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，更有能力，更是丰盛的生命。主，你来使用孩子，再一次使用孩子的口、心，也使用听到的人，我们能够快快的听，把这些美好的道理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。谢谢你，我们真是祷告，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一个句子里面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动词，好，少了动词就不能够成句子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想要抓住刚才我们所读的最大的诫命，这两个经节就是在22章37、39节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爱人如己。在这两个经节的重点，他抓住了，就是要去找这个经文的动词。这经文的动词是什么呢？是爱。这个爱就是这两个经文的钥匙。论到爱，很多人会想到的爱是这种感觉而已，像甜甜蜜蜜的爱啊，这种感觉是飘飘然而已啊。很多时候表达爱的人根本没有付上代价。最真诚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，有着实际的行动。举个例子，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，你们看过吗？这部电影当中有一段很有趣的、很有意思的一个情景，就是那先生问妻子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妻子回答：“这20-30年来，我为你煮饭、洗衣服，这不是爱是什么？”这位妻子要强调的是，我已经用行动表达了对你的爱。圣经在提到神的爱，都是加上行动的，让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爱。神说他爱我们，他不单单只说，他也配合了许多无数的行动来表达。他赐给我们空气、阳光、水、动物、植物、粮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为我们的罪赐下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亲自来担当、来背负我们的罪，以解决我们至关重要的生死的问题。约翰耶稣4章9到10节不是这样说吗？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的得生，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。耶稣的爱更是显明了，更是实在了。他的爱是一种付出具体行动和代价的爱来表达的。耶稣道成肉身就有一个行动的意思，他在世上为我们忍受了许多的羞辱和痛，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了挽回祭。上帝因着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救赎，平息了他的愤怒，以及有罪人的与他和好。耶稣在世上最后的晚餐那一日， 那天在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就离开了他的座位，脱下了衣服，拿了一个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且用自己所手巾擦干。耶稣用实的行动来表达爱信徒爱到底，他也是信徒一条新的命令，要他们彼此相爱。他最后对门徒强调的，只有通过他们遵循命令的行动，才是真正爱他的表现。我们是否真正的爱神？你可以用耶稣这句话来试验一下。耶稣说，有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的，必蒙我的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主在这里很清楚的解释，爱神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不单单有主的命令，更是要遵守那些命令。在撒母耳记上15:22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听命胜于献祭。献祭是很容易做的，献上1/10就是1/10，将来就可以了事了。但听命却是在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是否愿意顺服耶稣基督，胜过顺服我们的心所好？主说，有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换句话，爱是有行动的。我们不能够只是在教会里面唱，主啊我爱你，主啊我爱你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对神给我们的诫命却是无动于衷。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亚的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这是完全顺服的祷告，以至于他做出为世人牺牲的完全的爱。耶稣在世上爱父神的心，用完全的顺服去遵守圣父的旨意，这是值得我们效仿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出自内心真诚的顺服，行出爱的行动的时候，爱的感觉和实际最终都会到来的，而且主必然要向我们显现。你愿意主向你显现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从今天开始每天要花时间来亲近神，等候神，仰望神，聆听神的话，而且立志遵循他的话语。是的，爱是要有实际行动的，爱是能够顺服遵守命令的，而且爱的对象是有先后次序的。首先让我们来清楚我们爱的对象，我们的爱的对象就是神和人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经文声明的爱的对象是主你的神。生命记6:4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 这表明了这位神是独一的，是我们的主。要爱人如己，人原文是邻舍，也就是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。耶稣曾经讲过，爱邻舍是包括仇敌的，爱你的仇敌要为你逼迫你们的人来祷告。这个境界与层次似乎是更高的境界了。这是指什么呢？这是指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都是我们要去爱的对象。这个诫命并不是命令我们爱自己，而是假设了人自己爱自己，然后以这种爱去爱别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经节37到39节这个经文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首先我们要爱这一位独一创造万物的神，然后呢，我们才有能力去爱自己，才能有能力去爱邻舍。因此，爱神是第一优先，爱神是一切爱的根基。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，这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实是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耶稣所谈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然后其实也相反，这句话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。爱的对象没有比爱神更重要，神必须在人的生命当中得到至高的地位，这地位是不是其他的爱的对象能够超越的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他表示对上帝的爱必须是一种爱，是必须奉献完全的爱。这爱是全然上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情感也按着我们的理性去束缚神。所有的爱的行动都出自于愿意把生命交付给神。要爱神，就要亲近神，通过默想神的话语跟祷告，我们才能够清楚束缚神的旨意和带领。先爱神才能够爱人，才能够爱人如己。这里爱人如己不是要我们专爱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或者是孤芳自赏、自私自利，而是假设了人真的懂得自己，懂得爱自己，然后用这样子的爱去爱别人。需要正确的爱自己，才能够切实的去爱别人。那我们能怎能够正确的爱自己呢？首先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，在亚当中是被毁坏的，但如今在耶稣基督我们是新造的，是有神的形象，在神的眼中是宝贝的，是有价值的，是有尊贵的。究竟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上了重价，为我们死而复活，因此我们要接纳自己，就像神这种爱来接纳我们一样。然而当我们看镜子的时候， 我们看到脸上有肮脏，我们会怎么样去做呢？当然嘛，就赶紧的去擦干净。所以我们要反省，既然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的自我意识可以跳出来，自我好像照镜子看到自己，来审查自己。这要借着圣灵的光照，不断地向内检视自己的深处，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那种污点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这样说，因为依照神的意思而有忧伤，可以生出有懊悔的悔改，以致得世俗的忧伤，却会招致死亡。这句话帮我们了解圣灵如何带领个人的自我反省。若我们生活中得罪的神，悔改认罪，就可以按着神的恩典得赦免，回到神的身边，重新调整自己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因此我们相信，我们会越来越喜欢那个在基督里的新造的自己，因着清洁的内心而活出了新生命、新生活的那个自己。事实上，爱自己有时候对一些人来说是很困难的。有一个见证是在发生在纽约的会幕教会，有一位20岁的少女，名叫做阿玛利亚，她的家庭乱七八糟。9岁的时候，她亲生父亲就强暴她，让她的生命受到很大的伤害。她觉得自己是非常污秽、非常的丑陋，她的心充满了罪恶感，因此她就吸毒、乱搞性关系，做了很多很多太坏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种人怎能够爱自己呢？怎能够尊重自己呢？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罪恶，改变自己呢？很奇妙，有一天他被带到了教会，牧师的信息这样说：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。听到了这信息，这个上帝的爱，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震撼了他。耶稣的爱充满了他的心。阿玛利亚不断的流眼泪。那天牧师和会友在祷告会为他举手祷告。这少女，这个从几十年来，他被罪所控制，所辖制，他本来以为他不可能再找到真正的幸福、平安、喜乐了，因为对他来说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绝望的。但是就在那一天，圣灵在他身上工作。当他回家，他却对他妈妈说：啊，我信主了，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的罪了，我开始觉得我是干净的，我的罪已经被洁净了。过去阿玛利亚一直在活在看清自己、践踏自己的情况当中，如今很奇妙，神的爱改变了他。弟兄姐妹，爱是很奇妙的，神的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。我曾经 到过那个纽约这一间会幕教会去参加聚会，台上近百人的诗班唱出那美的颂赞诗歌。后来我就知道了，我听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台上的诗班的人有不少有像阿玛利亚人的生命，他的改变的那么美好的见证的故事。现在不单单能够爱他自己，也能够爱别人。所以我们能够爱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，乃是借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去做，要靠着他赐给我们那种爱去爱人。靠着耶稣基督赐下的能力，才能做他教导我们所做的事。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而来。凡有爱心的，都是由神生的，并且认识神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是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。有的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，爱是新生命的自然流露。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的命令，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做到爱人如己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怎么样爱我，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请注意听，爱人如己就是等于彼此相爱吗？耶稣这个新的命令，在这个加上这个命令以后的，还要注意到后面那一句话，我怎么样爱你，你们就怎么样相爱。这样你不再是一个主体了，我们这个自我不是中心了，乃是耶稣基督做主。耶稣基督怎么去做，我们就怎么去做。耶稣基督怎么去爱人，我们就去怎么去爱人。在耶稣基督是门徒这个彼此相爱的新的命令以前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为这个彼此相爱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经常脚上穿着凉鞋，在满布的这个尘土的路上行走，回到了家，或到了别人的家啊，做客的时候，能进门的时候能够洗个脚，这是很舒服的事情。帮人洗脚，这原来是一个做仆人的工作。耶稣既然的设立这个榜样，我们就应该也是否能够在最卑贱的事情上彼此服侍。爱人如己是没有怨言的。还有这个爱是要全然的奉献的精神。神的诫命不单要准则，他还要看人的心。在申命记十章第十二节这样说， 尽心尽性侍奉他。新译本翻成一心一意侍奉他。因此心性意力并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范畴，乃是互相重叠的加强性。心也包括了人的意志，这样所谓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是尽全身全心灵全意志去投入去爱神去爱人。尽这个字是一个副词，是一个最高级，在程度上是最高级的。换句话是尽全身心投入去爱神爱人，是尽全力去爱，是今天自己和昨天自己做个比较，今天是否比昨天更爱神更爱人，而不是和他人比较。例如说有关于教导孩子如何尽全力，绝对不要把他们跟别人来比，也不可以把他们与自己家的弟兄姐妹来相比，只要他尽全力的就好。耶稣说了一个比喻，他提到一个主人往外国去，回来之后对着5000人赚了5000，2000人赚了2000，都称赞他们在最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都有奖赏。但是对那领1000的人，把主人的遗埋在地下，做了不做任何事情那样的人，有很严厉的责备。这比喻神对我们的要求的标准就是尽全力。神给你多少恩赐，你就尽所得的去做。在1968年，墨西哥的墨运会上面，马拉松的运动员约翰·史蒂芬在比赛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受了伤。当他用了将近4个小时，当他拖着那个受伤的腿一瘸一拐的跨过了那个终点站时，数万人起立鼓掌如雷，久久不停止。约翰说，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来送到了这里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，是要我完成比赛。保罗一生尽力遵守耶稣的大使命，在他行道前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用诚心用积极的态度去实行最大的使命，爱神爱人。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也要用相同的态度去爱人如己。神要我们不是挂在口里，也不是凭着感觉，乃是有实际的行动去爱神去爱人。首先要爱神，然后能够用靠着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爱的大能去爱人如己。神求以我们的爱乃是做到一个尽这个字的地步。 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难，因为我们多少时候许多人许多事物都会分我们爱神的心，叫我们又想爱神，又想偷偷的爱世界，又想侍奉神，又想偷偷的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金钱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凭我们自己是永远无法办到的。但是从要知道，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去做我们不能够做到的事情。但是在人不行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无法办到，唯有让神的爱更多的充满我，浸透我们，激励我们，鼓励我们，我们才能自自而然然的流落他给我们的爱，去实行最大的使命，最大的建议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爱是因你先爱我们，求你的爱充满我们，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在些不可爱的地方，不讨神喜悦的地方，都会被你来改变，成为一个新一根新，越来越像我主耶稣基督，使我们的在基督里的爱有根有基，使我们能够爱我们周遭的人，让我们能够靠主，能够过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。如此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求，阿们，
阿们。